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8日礼拜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习近平清零政策引发经济急剧放缓和公众动荡之后，目前中国一些城市正在采取措施，放松核酸检测要求和隔离规定。但最近几日，中国每日新增感染病例正在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全球多位卫生专家警告，中共毫无章法地放松清零政策，恐怕弄巧成拙，中国的疫情浪潮就要来了。另外引人关注的还有，近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披露，尽管病毒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但习近平却拒绝接受西方国家的疫苗援助。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舆论热议。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近日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里根国防论坛上发表讲话的时候披露，尽管新冠病毒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影响，但习近平不愿意从西方获得更好的疫苗，而是依靠中国的国产疫苗。而这种疫苗在抗击 Omicron 方面没有西方的疫苗那么有效。另外，白宫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说，中共政府没有要求从美国获得疫苗。一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目前不要指望北京领导人会批准西方疫苗。这名官员说，中共政府这个时候会给西方疫苗开绿灯似乎相当牵强，因为这个是关乎他们认为的民族自豪感的问题。如果他们走这条路，他们将不得不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对此，目前中共政府还未批准任何外国新冠疫苗，而是选择接种国内生产的疫苗。一些研究表明，这些疫苗没有某些外国疫苗那么有效。专家说，这个意味着放宽病毒预防措施可能会带来巨大风险。在这个同时，多位全球卫生专家警告，中共毫无章法地放松清零政策，恐怕弄巧成拙，中国的新冠疫情浪潮要来了。美国杂志《大西洋》这个月6日就中国的疫情走势采访多名全球卫生专家，绝大多数都预测了感染病例激增、医护服务跟不上、病毒可能会继续演变等类似的结果。外界担心所有 Omicron 的变种都可能在中国引发严重的疾病和长期确诊比率，攀升病例可能达到一个可怕的高峰。而中国本身就拥有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专家他们预测很快病毒将彻底渗透到中国人口中，而且几乎不可能再被清除掉。另外，大西洋报道里面还提到，疫苗接种不力是中国难应对疫情的一个关键原因，而中国的疫苗不如西方国家的使用的配方有效和持久，特别是针对 Omicron 变体。但是中国的很多居民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接种了第三剂国产疫苗，这个意味着即使是目前被算作注射加强版的人群，亦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但是目前中共现在在压力下被迫退出清零政策，但却没有设定任何退出的路线计划。由此可以推断，香港今年较早时候的经历可能预示着中国大陆未来的情况。已经有预测说，中国大陆如果爆发新的 Omicron 病毒疫情，结果可能会比香港更坏。据《金融时报》报道的最近的一份建模文件估计，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中国可能会有大约155万人死亡。欧盟委员会在12月7日表示，欧盟已经将与中共政府的贸易争端诉诸世贸组织 WTO， 原因是中共对欧盟成员国之一的立陶宛实施贸易限制，这些做法损害了欧盟的利益。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欧盟谴责北京限制从立陶宛出口的产品以及过境立陶宛的其他国家产品，说这个举动构成了歧视和威逼。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已经诉诸 WTO 寻求解决，呼吁世贸组织专家组裁决欧中纠纷。欧盟贸易负责人东布罗夫斯基斯在声明里面说，好的合作伙伴相互尊重，应该坚持公平竞争。因此，当中方违反全球贸易规则，令欧盟成员国受到经济威逼，并影响我们的市场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捍卫我们的权利。这场争端反映出欧中的关系仍然在不断下滑。除了立陶宛的问题之外，欧盟还要求 WTO 小组审查关于中共法院未能保护欧盟高科技知识产权的申诉。相关的审查可能会持续超过一年半的时间。对于欧盟发起的相关指控，北京政府还未作出回应。据报道，俄罗斯国内媒体已经公布，在俄罗斯当局已经开始向民众印刷和发行食品券、粮票和肉票。因为制裁，俄罗斯又重新回到了短缺时代，就好像苏联时代一样。同时，日前俄国军事基地被炸，如果真是乌克兰所为，这个将大大打击俄罗斯。据阿波罗新闻网报道，俄罗斯媒体发布了当地印刷厂印制的食品券相片。正如记者所指出的这样，食品券的印制是有计划的，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出现食品短缺和囤积行为。为了保证基础生活需要，不得不启用食品券以保证平民的起码要求。该报道说，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图拉地区工业和贸易部正在努力更新有关向民众供应食品和非食品产品的文件。这类工作由现行立法规定并计划进行。这个意味着在粮票和肉票之外，布票、邮票等等都会逐步推出。而俄罗斯12月5号说，乌克兰的无人机向俄罗斯中部萨拉托夫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和拉赞的戒格列沃空军基地发动攻击，而爆炸已经造成两架飞机损毁，三名军人死亡。路透社引述西方高级官员的话讲，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机场发动攻击，对俄军造成强大的心理打击，他们将需要转移部署地点。同时，俄军已经将伊朗提供的无人机用尽，尽管预料很快会得到补给，但对俄罗斯是个巨大的开销和打击。另外，从俄罗斯出口的石油现在已经卡了在土耳其了。据《金融时报》报道，由于欧盟对俄罗斯的石油设定每桶60美元价格上限，但有很多违背此法的油轮都被卡在土耳其了。因为土耳其要求所有邮轮都必须提供完整投保的文件，但保险公司如果为超过价格上限的邮轮投保，会受到制裁，一来一往就让邮轮运输出现阻塞。所以目前有多艘邮轮卡在土耳其海外，部分邮轮出现保险文件卡关，或者是根本拿不出文件的状况。这个令到俄国的油亦冇办法好快换到钱啦。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美国和欧盟将加强半导体供应链密切合作，降低对中国依赖。台湾半导体制造商台积电将扩大在美国投资。台北时间7号凌晨，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厂举行首部设备进厂典礼，并宣布扩厂，投资增至400亿美元。拜登总统亲自出席，致辞的时候他说，美国制造业回来了，现在设备已经准备好进厂，明年商业运作将开始。今日台积电又宣布第二项重大投资，在凤凰城建立第二家实验室，制造3纳米晶片，3纳米的。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二所所长花佳正博士向本台表示，加码投资美国厂大约占台积电 4% 的产能，最主要给美国军用产品晶片的使用。他说美国在确保他基本需求的安全考量，希望台积电去投资，不影响台积电全球的主要据点，跟留台湾定位，好处是可以加大台湾和美国之间的互信基础，创造更多投资的空间。12月5号在美国欧盟贸易和科技委员会 TTC 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达成加强半导体供应链的密切合作，双方强调通过 TTC 框架取得了具体成就，包括关于半导体供应链的协议，美欧都在加快增强本土半导体产业实力，以减少对亚洲供应商的依赖。花佳正分析，各国都希望从中国以外找到更可靠、更可以依赖的供应链，希望制造业在自己的国家增加生产比重。花佳正说，这样的思维源就于疫情这三年来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太大。基于考量自身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以前供应链都集中在中国生产的模式，渐渐被思考不是正确的。之前在10月底，彭博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欧盟领袖近期针对中国问题举行战略会商，达成必须降低对中国依赖的共识。一些欧洲国家支持透过 TTC 促进和美国的协调合作，针对非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发展有效的反胁迫和贸易防卫工具。花佳正说，过去三年担心害怕了，所以要做分流。第二，中国的风控和白纸革命等内部不稳定，催化和加速了这些厂商更有意愿去做供应链分流政策。晶片这一道随着智慧化和科技化趋势推动下，它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不希望断链的情况再发生，对生产制造成本影响太大。外商对台湾的加码投资没有改变的一个原因，是认为高阶的好似半导体制造业生产的能量上，台湾有利益的基础，投资台湾就成本和效益上考量，值得这样做。另外，据供应链热图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国制造业订单大减四成，货运商需停航或者暂停服务平衡供需，中国工厂亦为此减少人手。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向本台分析说，中国的经营环境恶化，因为中共的政策随意性非常强，他说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都非常差，企业的生产运营受政策的干扰，不确定性会非常强。比如比较重要的上游的零部件来自于中国，中国封城没办法进一步生产，或者交货的人时间发生了延期，都对下游企业产生很负面的影响，所以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是非常之明智的。12月7号 ,51 岁的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福布斯实时亿万富翁榜单上暂短跌至第二位，一度落后于法国奢侈集团 LVMH 首席执行官73岁的阿洛特之后，这个引发外界对于马斯克世界首富地位的关注。截至7号下午，马斯克的财富回升到1850亿美元，仅仅略高于阿洛特的1841亿美元身价，两个人只是相差3亿元。在2022年，特斯拉的股价减少了 56%， 而其他企业的市值亦在缩水。在过去11月份，马斯克的财富曾经高达3200亿美元。不过随着市场的波动增加，他的财富有所减少。行业认为，实际上衡量马斯克的整体身价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原因是他的大部分资产都是自己的私人公司， 在马斯克名下有火箭和互联网公司 SpaceX、 隧道公司 The Boring Company 以及希望研究脑晶片的 Neuralink， 这些企业的价值难以计算。目前排行在马斯克和阿诺特之后的是印度亿万富翁阿达利，他的身家是1348亿美元，其次是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这次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